弟兄姊妹平安。一月份是教会的受托月，所以就跟你们讲讲奉献的那个真理。我选了路加福音21:1-5，这个呢也是我蒙召的经文。我们先把经文一起的读完。路加福音21:1-5，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入圣殿的银库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文钱，就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，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，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，却把一生所有的都投进去了。第5，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牧会这么多年呢，最多人都问的题目之一就是十一奉献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会根据马来基书所吩咐的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。但是呢，不同的问题，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解读。其实严格来说，十一奉献呢是给旧约的犹太人的，新约不守十一，新约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但是呢，十一呢其实也不是奉献，十一是当纳的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我就常常告诉弟兄姊妹，十一以外才算奉献。那怎么分配呢？那这个题目很好玩。有一些人就问，我20000一个月工资，但是呢我有10000要租房子哦，那是不是先把10000扣除，另外的10000才做十一？那有一些人就是说，应该不能扣除，我收多少我就要1/10，都有这些的问题。那怎么去分配，怎么去搞，还要调配呢？也有人问，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家失业了，他没钱，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十一奉献给他，这算是我已经奉献了，那我就不给教会了。很多问题。也有人问过我这几个月这半年我没收入，我不够钱用啊，我又看病还是怎么样，我有急用，那我半年我不奉献，我跟神仙借，然后呢我明年有钱我再还，可不可以呢？还有是说，到底是每周一次，每月一次，每季一次？我也认识有人是每半年一次的，他说是很麻烦，因为每一个月一次，或是一个钱，好，比方说每个月1000，那我存起来，我6个月以后我就6000，那我就很方便，我不需要一天到晚那个开那个支票啊，还是什么样，也不完保。但是马上有人就会骂他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曾经呢，那个奉献表格每年那个月结的时候呢，你的金额越大呢，你就排头会的。那你一年奉献一次，你奉献12000，你就排头会，人家就看到你了。所以你看，我经历过这么多的问题，其实怎么才是对呢？真的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哥林多前书16:2，保罗曾经吩咐他们那个教会说，每逢次日的第一天，每人要照自己的收入抽出若干保留起来。有背景，因为他们是每天发一次工资的，每天拿到那天就要用了，所以呢他们要求你先把那个保留。那现代是怎么样呢？刚才我讲过非常多的情形，我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我遇过这么多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反而要问的是，到底我们奉献的意义在哪里？刚才经文读到有两个人，财主跟一个寡妇。财主很有钱，他把当纳的，犹太人又叫奠税， 就是说用人头税，每一个男丁要交税。所以呢，这个财主他就是把他自己有多的钱，他应该要做的钱，他不能不纳。因为呢，犹太人他要守这个律法，你不给的话，他可能会怕惩罚，而且也会有社会的群众的压力，人家都知道你这么有钱，你怎么不交殿税，而且到圣殿里面交的时候人人都看到。所以刚才那一幕，主耶稣就看到财主就把钱投入那个圣殿的库里面。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穷的寡妇也来了。其实女人 不一定要交税的，她也很穷，也没有老公，她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群众压力。这么穷的人，那个女人没有，她不把钱投到圣殿的库里面，不会有人骂她，那没有什么全社会的压力。但是呢，耶稣说他已经把一生所有的，而且是很甘心乐意的投入那个奉献箱里面了。所以耶稣就讲了，到底谁是真的奉献呢？同样的，穷是不是我们不奉献的借口呢？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要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惠告诉你们。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，仍然满有喜乐，在极度贫穷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慷慨。你看到，患难是当时的环境。第一，周早期教会很动荡，很多打仗，而且也是殖民地，也是罗马帝国控制的。所以外在的患难是一个外在的环境，但是呢，喜乐就是他们的心境，没有不会受到患难的环境影响他的喜乐。同样的，在极度啊，这两个字非常严重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穷的，他们呢还乐捐，很慷慨。贫穷也是当时教会的常态，但是乐捐就是那一个马其顿教会的心态不太一样了。我们特别要留意第五节，好像跟上文不太对。一到四节就讲到那两个人的头奉献，那第五节就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怎么说呢？第五节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在讲奉献，旁边的人呢就在讲那个圣殿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好美啊，用这么装饰。所以你就看到两个看法都不一样。人看见什么？哎呀，主的圣殿多美，我们奉献了钱。寡妇呢，看到是圣殿的主。我的心，无论我家里穷，我还是要把钱给我的主。人看到是美食，哇，很漂亮。但是主耶稣是看到穷寡妇里面的美，里面的那种没有颜色的爱，对主的爱。人是看行为，财主奉献的比他多好多，但是我们的主呢，看我们的内心。所以不同的焦点就产生不同的奉献的态度。你到底看到是主的圣殿还是圣殿的主，完全就不一样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经文关于奉献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路加福音也讲了相同的情况，大概差不多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他跟一个税吏，两个不同的人站在一个，就自己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的说，我不像税吏，我每周进食，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。哇，你看我什么都做到了。税吏呢，连天都不敢看，还求主开恩可怜这个罪人。然后耶稣就说，这个人回家比那个法利赛人更加为义。非常道德高尚的法利赛人，什么都能做到，法律上什么要求都可以。但是你看到 五次都出现我我我红色的字让你都看到。不要因为你自己做得到就轻看贫穷的弟兄姊妹，你做不到。天父不是用量来算的，其实你所奉献的多与少，是不是十分之一，完全是由主来决定，不是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，到底我有没有遵守这个律法。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，你们将薄荷大茴香小茴香奉献十分之一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些法利赛人不单只守十分之一的奉献钱，连家里面后花园种的香菜 Rosemary 啊 Basil 啊，那些什么大茴香小茴香都拿来奉献十分之一，你从来没想过，连种的香菜都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够厉害吧。但是耶稣就说，更重要的事情是公义、怜悯跟信实。如果你奉献很多钱，但是呢，你常常犯罪，奉献不是赎罪券。哎，我也听人说了，我最近很忙，我没时间去教会，那我就多奉献一点钱哦。也有人讨价还价，他妈妈病重了，主耶稣，你治好我妈妈，我就奉献一笔钱给教会，都把这个变成一个交换的条件。但是更重要是你有公义、怜悯跟信实。奉献跟雅各书所讲的信心与行为配合，同样的奉献也是用你的行为来配合的。奉献与行义的问题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九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个人要随心所愿，不要回拦，不要勉强，神爱乐捐的人。最后一句我常常会想很不对劲，假如我们能做各样的善事，他施舍周济贫穷，他的义行存到永远，哎，跟我们因信称义的教义好像不太对。为什么我周济贫穷的人，我这个义行能存到永远呢？哎，原来也算账的，存到永恒天上的账本里面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哦，没关系，神，我跟神是讲心不讲金啊，我心爱他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原来神也很爱乐意去奉献的人，而且这个账本还记在天上，将来呢我们回去跟他交账的时候呢，他也留一本账本给你看到你曾经奉献了多少，是救济穷人。雅各书也讲了，虔诚是什么？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这个是也是一个虔诚的定义哦，不单单是好像法利赛人那一种守全律法，后花园的香菜也奉献，但是呢，这里是也包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你有财物，你看着弟兄姊妹缺乏，但是你关闭了吃人的心，神的爱怎么在他里面呢？神所做的是你能力范围该做的，你没有没关系，但是你有能力的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你还是应该去做。神很公道的，不会勉强我们做到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最后一个的奉献的本意，摩西说你要孝顺父母，这个是实践很清楚的。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好厉害哦，他说供奉父母的已经做了割版，就是奉献的意思啊，我的钱捐了，我奉献给圣殿教会了，然后呢啊，好好你捐了，就允许他们不再奉养父母，你们就是接着传统废了神的话。若有人不照顾亲属，比不信的人还更不好。你可以看到原来你奉献之前也要照顾你的家人的。我曾经遇过一个同学，当年我在剑道进修的时候， 那有一个同学，女同学，她是当会计的，她是读那种part time， 也不是蒙召传道人的那一种。有一次她分享，她说：“我父母很麻烦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哎，常常说钱不够用啊。那我说：“你到底一个月给她多少家用啊？”因为她是独女嘛，又养了父母。她说：“当然是十分之一了。”他怎么能可以比神还多呢？我说难怪，你给十分之一你父母来用，他一定不够用啊。但是他理直气壮地跟我说，父母的钱不可能多过神的钱，所以给神十分之一，我给父母也是十分之一。哇，听起来非常熟灵哦。我不知道他每一个月的工资多少了，但是你父母既然说钱不够用，这肯定有问题啦。你还跟你父母说：“哎呀，你的钱不能用多过神”的时候，你要父母信耶稣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也需要明白，不要借口多多啊！我有这个，我有那个，我有这么这么样，我就可以不奉献了。这个是人的借口。简单的结论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说他每一次讲道，他都看成是他最后一次的讲道。我也想，那我们奉献的态度是怎么样呢？这每一次的奉献，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奉献，因为可能有意外，可能我生命不存在，可能主耶稣要回来了，所以呢，奉献。我希望大家用一种默示的心态来奉献，其实现在也很像默示了。我下一次讲到我会讲默示了。我们又不求回报的心态，因为我们以为我做了我的部分，神就该做他的部分，开条件。一遇到不好的事情的话，我就不奉献，你都没有保守我。这种的心态就好像跟拜偶像一样的啊，我玩神嘛啊，这个灵验了以后，我就买一个烧猪就可以给他。奉献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而且我需要有行为来配合我的生命，是不是配得？无论你捐多少钱，但是你没有你的行为配合的话，神也不要你的钱。我有两个例子讲。有一次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一个姊妹，她突然之间奉献很大一笔钱。我就有一点奇怪了，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老师，平常也是每一个月的十一奉献。哎，为什么那个月，我跟她非常熟悉了，我说很不客气，哎，我说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大笔钱出来？她说我刚卖了房子，我房子的差价呢，比从前，就是比方说他买的时候是200万，他卖的时候是400万，他说我就把赚的钱的十分之一再奉献出来。哎，我从来没听过人家卖了房子赚了钱都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。我也哎，我说很有意思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听闻这样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，然后女儿读高中了，他之前呢已经为他存好了所有的学费啊，准备去加拿大读书。结果呢，这个女儿好厉害，学霸，她考到全额的奖学金，她去加拿大读书了，一块钱都不用，而且有好几家名牌大学都收她，因为她的成绩非常好。弟兄怎么样呢？哦，那这学费准备好的4年的学费，大学的学费，他全部捐出来奉献给教会。他说神已经给他最好的了，这个钱他不需要了，那应该属于神的。很奇妙啊，我遇过很多不同的奉献的心态，都很美妙的，让我常常记得，哦，原来卖了房子赚了钱都要把十分之一弄出来啊，准备了学费也要给神。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，他本是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好使你们的贫穷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耶稣放弃天上的荣华，生在马槽。我也想过，耶稣可以选择在王宫出生的，他可以选公主啊，不是更好吗？更方便吗？像摩西那样，起码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嘛，很舒服啊。耶稣没有选这个方法，他为我们成了贫穷。没有人比主耶稣更有钱了，更富足了，但是他还是乐意这样为我们做。所以今天我们奉献的态度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？想到主耶稣的话，你不好意思再说我好穷哦。我问我自己，今天奉献的原则到底是什么？我刚才说过很多种奉献的情况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些例子，没有绝对的答案，也不会说那个人比那个属灵。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你就去奉献。你的能力是什么，神也很清楚，也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奉献而心疼，哇，拿我一大笔钱，会吗？我愿不愿意全所有奉献吗？从前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，教会传奉献的时候，有一个故事发生过。有一个当年是用的银盘，就不是像我们教会用一个袋子，但一直传。有一个小孩子突然间把那个盘子呢摆在地上，然后整个人站上去，他说：“我奉献我自己。”哇，真是很讶异哦！他没钱了，小孩子都没带钱嘛。他说：“但是我愿意奉献我自己。”整个人就站在盘上面。我能明白主要的是什么吗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欧洲的教堂起码都几百年了，好老旧。他准备又装修了，那就向弟兄姊妹说：“要奉献。”额外的奉献钱在装修，其实不是装修美，而且是漏水啊，乱七八糟，很旧啊。那个一直传一个盘奉献，到了一个弟兄的手里，然后呢就他拿10块钱摆在那个盘上，刚好那个时间呢，教堂上面有一个小石头咚一声打在他头上。哎，他一看，哎呀，教堂真的好老了。他另外再拿100块放进去。牧师在台上看到，因为教堂好小嘛，谁奉献都基本上看到。而且10块钱跟100块钱的颜色是不同的，很容易看到。牧师马上就祷告 ：“Oh Lord, please hit him once more。”多打他一下。你看。你能不能明白主现在要的是什么？牧师想的是什么？那个人想的也是什么？所以奉献这个题目真的好好玩。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也希望得到我们所想要的，但是主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，你要跟神讲。最后我讲一讲简单的我的奉献的过程。刚才我就讲了路加21:1-5是我蒙召的经文，当年就是这样。我85年遇到车祸，我在罗马读书的时候，在医院里面反省我的生命到底是为谁而活。那个时候真是很年轻嘛，读大学的时间，但是这个车祸很严重，不过神保守了我的生命。没多久我在一次的灵修晚上很晚，因为我白天上学，晚上在餐厅打工，好晚了。灵修了以后，他快1点了，半夜了。一躺在床上，平常我是，马上就是1分钟就能睡，太累了，6点钟起床上学，下午要回来去餐厅打工。但是那天晚上，我整个房间就变成这个钱箱。 就这段经文，我刚刚读完就睡觉，然后就不断有声音问我，你愿不愿意把最后两个小钱给我，房间就变成一个钱箱，就一直有两个小钱咚咚咚进来。我大概一个多小时没停过，那我最后顺服，好，一跪下来，这个钱箱就没了，那个声音也停了。不过我还是很担忧，我说我在这里五年多时间，我是靠打工，早上在学校，晚上在餐厅打工，我暑假的时候当导游，就可以把一年的生活费啊跟学费赚回来。但是你要我回香港读神学，好穷呀，哪里有钱？神给了我一个印证，就是我最后一期的学费是$500，那个时候还有三个月就毕业了，我又准备回香港。我没有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就其实我一直就是半工读，我自己能付我自己，但最后一笔钱不够了，$500，我就去电信局。从前1985年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 WhatsApp， 没有手机，什么都没有的，要去电信局付了钱，给3分钟的钱才能打一个电话。我到了电信局门口，圣灵就拉着我，你信我要信到底。我说好，我就看你要做什么，我就回家等。第二天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台湾来的商人，他去年来罗马旅游的时候拿了我家的电话号码，他说，杨小姐，我在佛罗伦斯，我明天会到罗马，请你来接我们，我们四个人准备要，他们是做服装生意的，要需要我当翻译，讲好我是$100一天。我做了3天半，他们四个人3天半就是350块，他们四个男人就说每人90块吧，就360咯。后来就说你的男人很麻烦，我也不会找给他，他们就说那每人给你100块，那我是手上拿了$400。我临走之前，那个打电话给我的姓陈的一个商人说，哎，杨小姐，太感谢你了，你这个帮忙好大，多加$100给我。我手上整整拿了$500，就是我最后一期的学费。那个时候我就是住在美国大使馆的，另外一个神机了。他呢给了我以后，他的酒店，因为做完功夫就在酒店的大堂里后把钱给我$500，那我就走回家，又很近嘛，大概几条街。当时我拿着$500就疯了一样一直在哭，哭到一直哭着回家。还好警察没抓我，以为我给打劫还是怎么样，一个怎么一个那个女孩子，还很年轻的女孩子，一直在哭哭哭哭哭哭哭到回家，$500拿着在手。小的时候一直听孙教士的见证，要多少就多少，从来没发生过在我身上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我不怕，神说给你一个认证，你还没念神学，我已经把你需要的全给你。从我1988年进神学院到2018年，然后2019年退休，30个年头，天父的供应从来不断，神的保守从我交上2个小文钱到现在。小女子有一点家财的了，现在真的，神的国最缺的不是钱，是人。所以神不要你的钱，他要你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问问你的牧者，我可以怎么把自己奉献给主？不要再问到底十一是怎么算，因为神的国真的不需要钱，需要人。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。照片是我见到毕业的时候的照片，知道他是谁了哈。感谢主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就学这个穷寡妇一样，我们不要再问我有多少钱， 也不要再问我的钱什么算法给你，神都不需要。耶稣看到的是他的养生的所有的全摆上，看我们的心。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真对不起你了，因为主已经抛弃天上的荣华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我们还介意把我们一点点的小钱拿出来吗？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信实。我们要看见的是，圣殿的主，不是主的圣殿。天父，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更新，让我们的行为也配合这个奉献，能配称为你的儿女。我们谢谢主刚才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